穿衣师傅，各位护法菩萨，我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到我们讲堂来给各位讲这个如来之美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其实这个题目呢，在我们的学佛的历程当中，它可以说是一个提纲挈领的一个题目。如来是每一个人都想成就的，而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自信。我们学佛无非就是为了要成就自己的正等正觉，自己呢能见自己的如来自信，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啊。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见自己本性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真的很美。当我们真正自己体验到它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是美的，而周遭的一切也是美的。如果说我们呢，把它稍稍的再做一种具有宗教情操的一种观点来看它，来解释它的话，你会真正体验到，事实上你生活在蛮多的恩典里头。我用基督教的名称的一个名相来解释佛法啦。随着恩典呢，那就是福报啊，那就是我们懂得惜福啦，不止惜福啦，我们觉得欢喜啦。其实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福报，也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的欢喜。只有在真正见得如来自信的那一刹那才感受得到的。也许你现在此刻就在想，你能不能告诉我，现在我就能看到。其实你曾经看过，但你没有留意它。你也曾经接受过这一份这么好的福报，但你没有真正的掌握到它。其实应该这么讲，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以十方诸佛都是时时刻刻都在慈悲加持的我们，而我们时时刻刻也都看到了自己的如来自信，而自己的生活应该是如此的活活泼泼的。简单的说吧，如来这件事情，如果就一个现代的语言来讲的话，那么我可以把我的感受跟体验跟各位这么讲说，当一个人原来从一个封闭的那个心，现在走向了一个开放的心，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如来，你自己就自现了那个如来，你自己就活在那个如来里头，你自己就会显得很美，就这么一件事情。从一个封闭的我走向一个开闭的我，我就不会再自我中心了，贪嗔痴慢疑全部在这个地方，即使是有的话，但是它也不至于干扰我了，也不至于干扰自己的生活了，也不至于障碍自己的智慧了。所以我们自己的自信如来在那个地方显现着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修行修持正法，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会供养着供奉着，哦，这是如来佛，家家户户都在谈如来佛。我小的时候也是每天都在谈的如来佛，从故事里头都在讲如来佛。那么现在我们很想来了解，那什么叫做如来，那哪一尊是如来佛。你知道我最常被问的问题，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郑老师你告诉我，到底我们拜的哪一尊佛是如来佛。我就跟他讲，你家拜什么佛嘛，他说拜观世音菩萨，我说那就是如来佛。说那不对，本是释迦牟尼佛才是如来佛啊。我说对，他也是如来佛。那照你这么说，那这怎么分呢？是不是同一个呢？我说不，也不是同一个，但都是如来佛。弥勒佛也是如来佛，普贤菩萨那也是如来佛，包括现在跟我谈话的你，我们都是具有如来自信，都可以成就如来佛的。所以在座的各位菩萨， 每一个人通通都是具足如来佛性，也就是每一个人能够展现自己的自信，去过自己如来的生活的时候，他就欢喜，他就真正的开放，他的整个的心灵真正的突然间大开起来，像一朵花这样子开了。所以我们知道，在佛教在佛学里头一直用一种花的一个开展来表示着我们这个开始，用一个正果来表示这个花的结束。那么花开与花落，事实上生命是一个开启的问题。这么说来，开的问题到底它的核心是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三个层面来解释这个开本身所现出来的这一份如来的法义。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在修行里头感受到开悟的时候，你的第一件事情是感觉到你确实可以察觉到周遭有好多很美的东西，你看到它而且体验到它。这个叙述你会觉得很奇怪，你是不是讲说周遭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可以看得到呢？不是这个意思，你千万不要把它误会的这么样子的远，不要讲的那么远，就在我们周遭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同样的一盆花看着在这里，你看是这个样子的，其实他看用照相机把它照起来也是那样子的，可是两个人的心却不一样。一个心开放的那个人，这个整个一个花看起来他觉得七宝所成，他在这里所看的东西七重行数尽在你其中，他所看的时候八功德水也在里头，他所看到的时候他感觉到所有的那一份圆满的美妙的东西全部都展现在那里。一个心灵开放的人所到之处，处处是净土，处处是七重行数，七重难寻，七层罗网，七宝所成，八功德水全聚在。你去爬爬山，树叶掉下来了，你看呢是一片树叶，可是开悟的那个人的心拉起来的时候，这一片已经红了的枫叶，它是玛瑙所成，有如玛瑙。你看了踢一跤叠一跤，这怎么这么多华人的石头呢？可是他拿起来放在手里头看一看，七宝，这块石头是宝，他所看的无一不是宝，无一不是光洁剔透，无一不是净土的一切景象。他开了这件事情，这样讲你还觉得有一点悬，事实上不悬。你回家了，你的小孩子给你叫了一声妈，或者给你叫一声爸，就因为那句话，我听到的时候它是佛音，它是观音之美，它是所有的我们存在界里头所能听得到最美的。我们从这个讲堂下去看到了车来车往，罗树路挖的坎坎坷坷的，有的人就开始骂这个政府没有规划好，这个车子怎么这么拥挤。你看到的是地狱，可是我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是你看人这么多多繁荣啊，是不是？你看这些灯光宝器一样的，是不是？它是不是真正的是这个有如这个极乐的这个宫墙宫殿，这个它的美呢很容易就在那个地方你就感受得到的。所以呢，一个开悟人所看到的这个景象，它俨然如耳房，所以有如我们的大殿，所以它活在大殿里头。他的日常生活里头所看到的吃饭的啊，在跟别人啊进退的，在那个地方他所看到的是很美的东西。就从这样讲还不够的，一个开悟的人 当一个机会来的时候，在他的世间法来说，一个机会来的时候，所谓的机会机缘，它是每一个机缘都很清楚了了分明的。你看这个机缘来了，但他马上看得到这是一个机缘，不是投机哦，是每一个东西来看它都是一个机缘哦。什么机缘？他的小孩子考零分回来也是机缘，他看到的是机缘，这里又是一个转世成智的大好机会，它是机缘。而我们去看到一个小孩子考零分的时候勃然大怒，我们跑到地狱去，如来之美就差在一点点而已。整个的心能否在那个地方这样子的一转，就是不同，因为它是开放的。我们呢，有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一直到现在，我们从生下来，从婴儿一直活到现在这个年龄，我们每天都对我们的整个脑子里头输入很多的资讯，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成见，很多的各种不同的看法，这些东西我们把它通通把它累积起来，变成一个壳子，把自己的如来自信包起来。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需要人家给我们赞美，希望别人给我们讲好话，需要给人有人羡慕我们的眼神，也有人能够爱我的眼神，把这些这种祈求整个包含起来，包成一个硬壳子，然后像钢盔一样把它套在我们的自己的头里头，是不是？那这样子的结果，我们呢最后呢就跟外界隔绝，我们说我们的心灵是封闭的。可是一个开放的开悟的真正展现那个如来的，却不是如此，是这一层壳突然间剥落。就好像我们每天总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头，想哎，今天的天气很好吧，听说很好，人力预报的说会很好，可是呢自己不知道，没有这个体验。那么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走出去，走出去以后呢，走上屋顶上去一看，哇，人力预讲的跟这真的这个世界实在差得太远了。你看蓝天一片，白云飘飘，是不是？你觉得它好美，远处的山暖起伏，对不对？近处的这个人世的消尘嚣，这个时候宛然成为一个非常美的额房，就在这里又出现了。我们说当我们的自我是封闭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贪嗔痴慢疑，当我们的自我是开放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恬淡，是智慧，是福报，是恩典，是非常美的一种感觉。这就是我们是否真正开悟的主要的原因呢？开悟不是一个那么玄的问题，但是也确实是某一个层面来讲是一个很玄的问题。我们用很多的语言，用很多的逻辑，用很多科学的一些知识，我们把自己限定在我们的语言里头。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语言这个东西是约定成熟的，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有我们很多生活的体验，我们为了使我们能够传达，所以用语言来叙述，我们就勉强用一个语言来叙述那个东西的时候，却把原来丰富的经验给遗失掉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语言能带得动的东西。那个语言能带的东西呢，只是整个你要表达的所有的那个内容的一小部分而已。那么我们现在一直活在语言里头啊，一直活在语言的资讯里头，我们就变成封闭了。你很简单的这么说吧，这一对情人见面的时候，如果讲说我爱你，那你也爱我，而这两个人这样讲的时候，他们还不够真正内心里头那一份真正的一种感受到一份真情，他们只有轻轻的回个头，另外一个人偷偷的瞄他一眼，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没有讲一句话，可是他们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把很多的事情全部都传达了。那么我们跟十方诸佛之间就是要差这一念，你偷偷的摆过去，哎，但佛呢却真的在跟你招手啊，你看到了，就这一件事情。 我们在这里诵很多的经，读很多的书，读完了以后，我们来比，看谁比多遍，看谁比背的比较熟，看谁这个法相解释的比较多。那当然，郑老师常常在摸他法相背的比你多啊，啊！但是事实上，真正的功夫不在于我背的多，也不在于读多少遍，而是在你在真正的诵读大圣经典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在那个地方真正的在那个地方有过一次很好的开悟之美？你看到了这一份如来，这一件事情是一种经验的开放。一个经验的开放本身表示，在我周遭里头所存在的种种可能被经验的东西，通通被我感应到，了了分明。可是我们一个封闭的一个心灵，却把周遭里头能生万法的东西全部通通把它阻挡掉，只剩下一个贪嗔痴慢疑我要的东西输入进来。这一件事情称为有漏智。你学佛你应该知道什么叫有漏智，因为你已经把正片之明行足善事世间解的这些东西全给丢掉了，这就是有漏智。开悟的本身是没有经过这一道的，所以他所看到的东西是如如实实的展现，他看到如实的生活世界，他看到如实的一切有情众生，他看到如实的实实在在的自己，他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生活本来就生命而言是有痛苦的，是有苦难的，是需要承担的，这是实实在在的。就世间法而言，这也是实实在在在那里的，你一点也逃避不了的。所以你能如此的时候，你知道既然是苦的，我就要去承担它，我应该好好的去面对它，我应该好好的去解决这些难题。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佛在小圣经典里头一开始就谈四圣谛苦集灭道的主要原因呢？因为这是如来的教法，生命的本身就有这么多苦难的事情，为什么你想逃避呢？你想躲在家里都不出去就行了吗？你想吃下了这个安非他命就可以使自己快乐，永远快乐了吗？想永远的吸毒就可以解决问题吗？每天都是酗酒就能解决问题吗？每天把自己投在一种色情的那个里头，去让自己执迷在那里头，不去想事情就行了吗？不行。那么我们把很多事情都忘掉可以不可以？什么都不想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那是无际空，这也不行，这跟吸毒差不了多远。所以要注意，佛给我们讲的如来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是一种经验。你真正开放每一种经验，你每一种可以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全部都会输入。我们在人世间里头的生命世界，我们是用眼耳鼻舌身意这些东西来收集资料，但是我们的眼睛只是靠着光的折射，然后才把资讯输入到我的脑子里头来掌握它。可是有一些光线不是我的感官世界能把握得到的，或者它不能够产生折射的那个存在体，我就没有办法感受得它。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杯子，你却没有办法看到佛就在你身边。所以你好多人都这么讲，你只要把佛展现出来给我看的时候，我就相信了，我就赶紧躲他躲得远远的。为什么？因为这一件事情是办不到的，因为你还没有到那种功夫可以看，是不是？但是开悟的就可以看得到。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超越于眼耳鼻舌身意来把握整个存在实存世界法界的完整性了。这个完整性是每一个人在一般的人里头他不容易掌握的，但我们可以确知，我们用我们的耳朵去听，只能够听某一个音域里头的东西，那个音调很高的部分你听不到，太低的听不到，音量啊很低的地方你听不到，但太大的时候你耳朵受不了，一样听不到。所以如雷贯耳的时候，耳已经听不到了。所以我们注意啊，六种震动所指的东西绝对不是你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能够掌握的。你能 知道这件事情，那就好。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能够收集得到的对于存在的一些资讯是相当有限，只是一点点而已，所以叫做有漏智。你漏掉太多了，你不可能正遍知明行止，不可能的。那你只有有一天你真正开悟了，有这个如来之美，它变成很宽广的智慧，这些东西都了了分明。所以佛是存在着的，而当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开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十方法界，但是我们也可以到地狱界里头去，但我们却不是地狱的众生。你知道地藏菩萨他到地狱去为地狱的众生来化度，但是他不是地狱众啊，他时时刻刻以十方法界，十方法界诸菩萨是相感应的。你知道这整个的是一个如来之美，所以开放的经验是我们如来之美，它从心灵的开放，从一个封闭的自己到一个开放的自己，开放的心的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呢，这个开放本身还代表着我们突然间跟十方法界的任何一个存在息息的脉动着，我们跟它很容易就可以产生一种感应。这个部分其实也是简单的，你也可以体验的。就世间法来讲可以体验，就更高的出世间法一样可以体验得到的。我是山上的人啊，我7岁跟着我母亲一起这样去学佛啊。我母亲不识字，但是她学佛学得很好，我现在还是在我母亲指导下。他不识字，但是他会背经啊，会背咒语，他的行持比我认为深远的多了。但是这个母亲会拉着这个小孩子一起去学佛，可是呢却常常的会跟这个小孩子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说，你所看到的东西并不是所有的东西。一个不识字的人常常会去提这个问题。我们是山上的人，很清楚啊，台风要来的时候，如果你住在山上，那你可以知道山上有好多存在体。你读华严你就知道，山有山神，树有树神，水有水神，谷有谷神，通通有。他会跟你感应，风来了不是只有人把门关起来这样子的恐惧的台风很大，其他比较低的诸神他一样逃离不了这一件事情。你一样可以跟他感受得到，他一样很慌慌张张的也要张罗一番。你就知道这种事情只有你必须肯定有过这种经验体验的才行。有人就这样问我，他说这种东西真的有吗？我说有没有你很简单嘛，带个帐篷到七星山的山顶上，一天可能还不算数，你可能的话一个人都不要，不可以带收音机，什么都不要带，只带一个吃的东西，有水，那你在一个睡袋在那里睡，你不要，你睡两晚就行，那么他就会告诉你，有各种不同来的跟你感通的力量就会来。当然你如果去的时候你要带酒去喝，那就免谈了，因为你又封闭的就很厉害，是不是？这个酒是很厉害的，你要用一些小说去看那就不行了，就是去什么都不带，就坐在那个地方，你坐坐看好了，看到了深夜的时候他就会来跟你，会跟你做做朋友，你也可以跟他有一点感应，他们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敢去试试看了，他们都以为自己很勇敢。我说你为什么不及时？他说我不必要了，我不必要，他不必要这种事情，因为我们乡下的人，一个人要晚上有时候三更半夜也要去做很到到野外去做好多事情，一大早去做去耕作，就常常你自然而然会有一些体验。现在城市的人比较没有这种体验了。那我还要讲的是不止这些东西，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体验是很重要的，互相的感通是很重要的。 你看有的人一见了面，他就知道，哎呀，他跟你，你看到他又觉得他好像很了解我，就变成一个好像朋友一样。哎，你要知道，这个人他就这个这一方面的能力是比较强，他的心是比较开的，才办得到。为什么呢？我要说明这其中的道理给你来做参考啊，你就可以了解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们佛的正法讲，万法唯心造。你内心里头了解别人的时候，你的表情跟你的语言就表达出来。你内心里头跟别人有一份感通，而互相有一种知心的微笑跟安慰或信心的时候，你的脸自然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在表现一个意念的时候，或者一个意念在我们的心灵出现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说，说我的态度和我的一个价值，我感觉到比如说我对你有一点信任，这个信任如果我用语言来表达的话，这个信任这句话，我说我对你很信任啊，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可靠，这样讲的话，我只用我的语言表达了我对于信任这件这个意义的7%左右，7%到8%这样之谱。但是呢，我在讲话的时候的声音的音调跟声音的那个柔和度，表现了信任的这件事情的真实度，表达了35%左右。然后呢，我们的表情所表达出去的，以及我们的行为所表达出去的，那占55%。那照这样看来，我对于你的信任不是用嘴巴讲的。我对于人的信任，如果我用嘴巴讲说我对你很信任这句话，除非就是他根本就不了解人，那么才用那句话当作全部。通常你很仔细的，一定是从他的脸，从他的声音，然后再判断他所讲的语言合起来，才把那个他讲的这一句话完全的掌握。那么我们一个人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东西都在脸上跟声音的音调上，而不是那个语言的本身。那么所以你回去家里的时候，你的心是封闭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小孩子拿了一个不及格的成绩单给你的时候，你是愤怒啊。但是你却听了郑老师的演讲以后，你想老师讲的对，对小孩子不要这样子的讲这种愤怒的话，这种话对小孩子没什么帮助，问题是怎么帮助他读书，而不是责备他，现在不责备他。可是你虽然没有讲要责备他的话，可是你的心却有责备他的意思，结果你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你在跟他讲说，好，这一次考差了，这人之常情嘛。可是你的声音里头却有带有几分的责备，或者几分愤怒的颤抖，对方就听得到。所以这件事情是很明显的，心是不开放的。人跟人之间，你跟子女之间的这种感通之美全部没有了，所以你也装不了多少。所以学佛的人学到最后会很坦诚啊，会很诚实啊。哎，你干脆跟孩子讲说，我是有一点难过看到你这样。哎，他知道那难过，小孩子哎呀，真的是妈妈难过，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想办法来解决。哎，那反而很纯真很真实，而且容易带动我们彼此之间啊互相的信任，而且可以带动啊彼此之间如何鼓励努力向学，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这种开放的心灵本身，它就是我们东西看到一真一切真的效果。第三个呢，是当你开放了展现出来的时候，那么人的真性啊，真正的如来展现出来了。所以生活在如来里头，你的生活本身就是如来。哎，你在平常家居的时候啊，你也许没有什么事情坐在那里，可是你没有什么事情坐在那里的时候，一只小蜜蜂从那里飞过去的时候，你听到那蜜蜂的声音，在跟它的蜜蜂这样飞过去的声音的时候，你觉得它怎么那么美？我告诉你，那就是如来，不是蜜蜂如来，也不是你如来，是你看到蜜蜂的时候，你见到如来。你仔细去看吧。 如果你去登山，登一登，在一个大树下坐着说啊，家修凉的西呀，结果你坐在那个地方，突然间内心里头开了一阵风吹过来，就那一阵风吹过来，在你耳朵听了一个呼的声音的时候，那个呼，你觉得它好美，而且你感觉到风有声音，无声胜有声，你看到了如来，你体验到如来，但如来不可掌握，也许觉得说啊。